次年春季正月乙亥日，定襄道行军总管李靖大败突厥，俘获隋炀帝的萧皇后及炀帝之孙杨正道，押送至京师。癸巳日，武德殿北院发生火灾。二月己亥日，皇帝驾临温泉。甲辰日，李靖又在阴山击败突厥，协力可汗率亲骑远逃。丙午日，皇帝从温泉返回。甲寅日，颁布大赦，赏赐天下饮酒五日。民部尚书戴胄以本官职兼任检校吏部尚书，参与朝政。太常卿萧禹任御史大夫，与宰相共同参议朝政。御史大夫、西河郡公温彦博任中书令。三月庚辰日，大同道行军副总管张宝相活捉协力可汗，献到京师。甲申日，尚书右仆射蔡国公杜如晦去世。甲午日，用俘虏的协力可汗祭告太庙。夏季四月丁酉日，皇帝驾临顺天门，军力压着协力可汗献俘报捷。从此西北各少数民族都请求给皇帝上尊号为天可汗，于是降下玺书册封他们的军长时，同时使用这个称号。秋季七月甲子朔日，出现日食。皇帝对房玄龄、萧禹说，隋文帝是什么样的君主？回答说，克制自己，遵循礼法，勤恳致力于政事，每次上朝有时直到太阳偏西。五品以上的官员召来议论事情，宿卫的士兵传送食物用餐。虽然并非本姓仁厚明察，也算是一位励精图治的君主。皇帝说，你只知其一，不知其二。这个人性格极其明察，但心中不明亮，心中阴暗则照察不通，极其明察则对事物多疑，自认为欺侮孤儿寡母得到天下，认为群臣不可信任，事情都自己决断，虽然劳神费行，却不能完全合乎道理。朝臣既知皇帝心意，也就不敢直言，宰相以下只是承受而已。
我的看法不是这样。
以天下如此广大，怎能一人独断？我正在选拔天下的人才，处理天下的事务，委任他们并责成他们完成，各尽其用，这样差不多就能治理好了。于是下令有关部门，诏令敕命，如有不便于时事的，应立即直奏，不得顺从旨意执行。八月丙午日，下诏三品以上官员穿紫色官服，五品以上穿绯色，六品七品穿绿色，八品九品穿青色，妇人随从丈夫的颜色。甲寅日，兵部尚书代国公李靖任尚书左仆射。九月庚午日，下令收葬长城以南的尸骨，并命人致祭。壬午日，下令自古以来的明王圣地、贤臣烈士的坟墓不得放牧砍柴，春秋两季致祭。冬季十月壬辰日，皇帝驾临陇州，特赦陇其二州，免除赋役一年。辛丑日，在贵泉谷教猎。甲辰日，在鱼龙川教猎，亲自摄录献给大安宫。甲子日，从陇州返回。戊寅日，规定判决罪人不得鞭打背部，因为背部是明堂孔穴针灸所在。兵部尚书侯君集参议朝政。十二月辛亥日，开府仪同三司淮安王李神通去世。甲寅日，高昌王屈文泰来朝见。这一年判处死刑的只有29人，几乎达到刑法弃置不用的地步。东到大海，南到五岭，都夜不闭户，旅行的人不用携带粮食。五年正月癸酉日，在昆明池举行大规模阅兵，各少数民族军长都随从。丙子日，亲自到太安宫进献猎物。己卯日，驾临左藏库，赏赐三品以上官员帛匹，听任他们自取轻重。癸未日，朝及时请求举行封禅大典。己酉日，封皇帝李元昱为快王，李元明为乔王，李林奎为魏王，李元祥为许王，李元晓为密王。庚戌日，封皇子李英为梁王，李贞为汉王，李运为谭王，李治为晋王，李慎为申王，李萧为江王，李简为代王。夏季四月壬辰日，代王李简去世。用金银布帛赎回因隋末战乱陷于突厥的男女八万人，全部归还他们的家属。六月甲寅日，太子少师、新昌县公李刚去世。七月甲辰日，派使者毁掉高丽所建的金棺，收敛隋人尸骨，祭奠后安葬。戊申日，开始下令天下判决死刑必须经过三次复奏，在京各衙门五次复奏，当天上食局进献素食， 内教坊和太常寺不得奏乐。九月乙丑日，在武德殿赐群官举行大赦礼。冬季十月，又为大将军、顺州都督、北平郡王阿史那什波别去世。十二月壬寅日，驾临温泉。癸卯日，在骊山狩猎。丙午日，赏赐新丰县老年人薄匹不等。戊申日，从温泉返回。六年春季正月乙卯朔日，出现日食。二月丙戌日，设置三师官员。戊子日，开始设置律学。三月戊辰日，驾临九成宫。六月己亥日，封王李元亨去世。辛亥日，将王李霄去世。冬季十月乙卯日，从九成宫返回。十二月辛未日，亲自审戮囚徒，将死罪者290人放回家中，命令明年秋末执行刑罚。后来这些人如期全部到达，下诏全部赦免。这一年党项羌前后归附的有30万人。七年春季正月戊子日，下诏说宇文化及之地志籍、司马德堪、裴虔通、孟景、袁礼、杨览、唐凤翼、牛方玉、袁敏、薛良、马举、袁武达、李孝本、李孝志、张凯、许宏仁、林胡行达、齐德芳、李富等人在大业末年都身居官职，有的蒙受一代恩遇，担任一时重任，却包藏凶恶，不顾忠义，在江都时竟行弑逆之罪，其罪恶超过阎乐、赵高，其凶残比萧敬更甚。虽然事情发生在前代，岁月已久，但天下的恶人古今同气，应当处以重点，以激励陈杰，他们的子孙都应当禁锢，不得任用。这一天，皇帝创作了破阵乐舞图。辛丑日，赏赐京城饮酒三日。丁卯日，降土如雨。乙酉日，薛延陀派使者来朝。庚寅日，秘书监检校侍中魏征任侍中。癸巳日，执太史将侍郎李淳风铸造浑天黄道仪，静奏放置在宁辉阁。夏季五月癸未日，驾临九成宫。八月，山东、河南30州发大水，派使者赈济抚恤。冬季十月庚申日，从九成宫返回。十一月丁丑日，颁布新制定的五经。壬辰日，开府仪同三司，齐国公长孙无忌任司空。十二月丙辰日，在少林园狩猎，下诏用少牢祭祀杜如晦、杜淹、李纲之墓。八年春季正月癸未日，又为大将军阿史那吐别去世。辛丑日，右屯为大将军张世贵讨伐东西五洞反叛的辽人平定。壬寅日，命尚书右仆射李靖、特进萧与杨公仁、礼部尚书王圭、御史大夫韦挺、福州大都督府长史黄甫无意、扬州大都督府长史李希玉、幽州大都督府长史张亮、凉州大都督李大亮、右领军大将军窦旦、太子左庶子杜正伦、绵州刺史刘德威、黄门侍郎赵弘志出使各地视察风俗。二月乙巳日，皇太子行加冠礼。丙午日，赏赐天下饮酒三日。三月庚辰日，驾临九成宫。五月辛未朔日，出现日食。丁丑日，皇帝开始代议善官，贵臣代进德官。七月，开始以云辉将军阶为从三品。陇右山崩，大蛇多次出现。山东、河南、淮南发大水，派使者赈济抚恤。八月甲子日，有彗星出现在虚宿、微宿，经过低宿，到十一月上旬才消失。九月丁丑日，皇太子来朝见。冬季十月，又萧为大将军、包国公段志玄攻打吐谷浑，击败之，追击800余里。甲子日，从九成宫返回。十一月辛未日，又仆射代国公李靖因病辞官，受特进。丁亥日，吐谷浑侵犯凉州。己丑日，吐谷浑扣留我朝使者赵道德。十二月辛丑日，命特进李靖、兵部尚书侯君集、刑部尚书任城王道宗、凉州都督李大亮等为大总管，各自率军分路讨伐吐谷浑。壬子日，越王李太任雍州牧。乙卯日，皇帝随太上皇在城西阅兵。这一年，秋瓷、吐蕃、高昌、女国、十国派使者朝贡。九年春季三月，桃州羌人反叛，杀死刺史孔长秀。壬午日，大赦天下。每乡设置乡长一人， 左二人。已有日，严泽道总管高赠生大败探枪之众。庚寅日，敕令天下户口分为三等，因等级升降未尽合理，改为九等。夏季四月壬寅日，康国进献狮子。闰四月丁卯日，出现日食。癸巳日，大总管李靖、侯君集、李大亮、任城王道宗在牛星堆击败吐谷浑。五月乙未日，又在乌海击败之，追赶到白海。副总管薛万钧、薛万彻又在赤水源击败之，俘获齐明王二十人。庚子日，太上皇在大安宫去世。壬子日，李靖在西海之上平定吐谷浑，俘获齐王慕容浮羽，因其子慕容顺光投降，封为西平郡王，恢复其本国。秋季七月甲寅日，增修太庙为六世。冬季十月庚寅日，安葬高祖太武皇帝于献陵。戊申日，复祭于太庙。辛丑日，左仆射、魏国公房玄龄、加开府仪同三司，其余官职不变。十二月甲戌日，吐谷浑西平郡王慕容顺光被其部下杀害，派兵部尚书侯君集率军安抚，仍封慕容顺光之子诺和波为河源郡王，让他统领部众。右光禄大夫宋国公萧宇依旧为特进，又命他参与朝政。十年春季正月壬子日，尚书左仆射房玄龄、侍中魏征进上梁、陈、齐、周、随五代使，下诏藏于密阁。癸丑日，改封赵王李元景为金王，鲁王李元昌为汉王，郑王李元礼为徐王，徐王李元嘉为韩王，金王李元则为彭王，滕王李元义为郑王，吴王李元轨为霍王，兵王李元凤为国王，陈王李元庆为道王，魏王李林奎为燕王，蜀王李克为吴王，越王李泰为魏王，燕王李佑为齐王，梁王李英为蜀王，谭王李运为蒋王，汉王李贞为越王，申王李慎为冀王。夏季六月，以侍中魏征为特进，仍知门下省事。壬申日，中书令温彦博任尚书右仆射。甲戌日，太常卿、安德郡公杨师到任侍中。己卯日，皇后长孙氏在立政殿去世。冬季十一月庚寅日，安葬文德皇后于昭陵。十二月壬申日，吐谷浑河源郡王慕容诺和波来朝。乙亥日，亲自审录京城囚徒。这一年，关内河东发生疾病，命医生携带药物治疗。十一年春季正月丁亥朔日，改封快王李元玉为邓王，乔王李元明为舒王。癸巳日，加封魏王李泰为雍州牧、左武后大将军。庚子日，向天下颁布新律令，建造飞山宫。甲寅日，房玄龄等进上所修撰的《五礼》，下诏有关部门施行使用。二月丁巳日，下诏说，生育是天地的大德，寿命是长短的一个时期，活着有七尺之行，寿命以百岁为限，一切有灵禀气之物无不同此，都从自然得来，不能分外祈求。因此李记说，国君即位就要制作内棺。庄周说，用形体劳累我，用死亡让我休息，这难道不是圣人的远见，通贤的深识吗？近世以来，英明的君主很少，无不夸耀天子的尊贵，担忧时光的流逝，多有忌讳，羡慕长寿，认为云车容易乘坐，太阳之轮可以停住，异途同归，其弊病太甚了。隋朝末年，天下大乱，豺狼肆意暴虐，吞噬百姓，我奋起发愤，深切想拯救危难，扶助义军，济民于水火，仰赖苍天垂鉴，古宫之臣效力，提剑指挥，天下平定，这是我一向的志向，至此已经完成，还担心我死后子子孙孙习于流俗，仍遵循常理，加上四层棺椁，砍伐百年之木，劳扰百姓，厚筑陵园，现在预先制定这个制度，务必从简从约，在九宗山上只够容纳棺木即可，积以岁月逐渐完备。木马图车，土做的鼓，苇做的钺，合乎古典，但已不合实用。又有辅佐缔造工业的功臣，有的在患难中情深如舟楫相助，有的在帷幄中运筹决策，有的亲自冲锋陷阵，共同度过艰险危难，成就了宏伟功业。追忆往昔，哪一天能忘记他们？如果逝者没有知觉，那他们都归于寂寞；如果灵魂有知觉，还像从前一样， 居住处所相互守望，不也很好吗？汉朝让将相公卿陪葬皇陵，又赐给东园密契，重视送终的礼仪，恩情深厚，古人难道与我们不同吗？从今以后，功臣贵戚以及道德功业辅佐时政的人，如果有去世的，应赏赐墓地一块以及密契，让他们下葬时丧事没有缺失。有关部门按照这个准备，符合朕的心意。甲子日，皇上驾临洛阳宫，下令祭奠汉文帝。三月初一丙戌日，发生日时，丁亥日，车驾到达洛阳。丙申日，改洛州为洛阳宫。辛亥日，在广城则大规模狩猎。癸丑日，返回宫中。夏季四月甲子日，乾元殿前的槐树遭雷击。丙寅日，下诏命令河北、淮南推举孝顺父母、敬爱兄长、淳朴敦厚并且通晓食物的人，儒学渊博贯通，可以为人师表的人，文辞优美，才能胜任著述的人，明白通晓政体，可以委任治理百姓的人，以及志向品行端正，为乡里所推重的人提供一马，让他们到洛阳宫。六月甲寅日，尚书右仆射虞国公温彦博去世。丁巳日，驾临明德宫。即位日，规定诸王为世袭刺史。戊辰日，规定勋臣为世袭刺史。改封任城王李道宗为江夏郡王，赵郡王李孝公为河间郡王。即四日，改封许王李元祥为江王。秋季七月癸未日，大降暴雨，谷水泛滥涌入洛阳宫，深四尺，冲坏了左掖门，毁坏宫寺十九所，落水泛滥，冲走六百家。庚寅日，下诏因灾害命令百官上密封奏章，极力陈述时政得失。丁酉日，车驾返回宫中。壬寅日，废除明德宫和飞山宫的玄普院，分别赐给遭水灾的家庭，并赐给不同数量的帛。丙午日，在亳州修建老君庙，在兖州修建宣尼庙，各拨给二十户人家负责祭祀。梁武昭王附近墓地再拨二十户充当守卫，并禁止放牧砍柴。九月丁亥日，黄河泛滥，冲坏陕州河北县，毁坏河阳中潭。皇上驾临白司马板观看，赐给遭水灾家庭不同数量的粟和帛。冬季十一月辛卯日，驾临怀州。乙未日，在济源狩猎。丙午日，车驾返回宫中。十二月辛酉日，百济王派他的太子扶余龙来朝见。十二年春季正月乙未日，吏部尚书高士廉等人敬上《士族志》130卷。壬寅日，松州、从州发生地震，破坏百姓房屋，有人被压死。二月乙卯日，车驾返回京城。癸亥日，观看砥柱山，刻铭文以记载功德。甲子日，夜郎僚反叛，夔州都督齐善行讨伐平定。乙丑日，驻留陕州，从新桥驾临河北县，祭祀夏禹庙。丁卯日，驻留刘古顿，观看盐池。戊寅日，因隋朝阴阳郎将姚君素忠于本朝，追赠蒲州刺史，并录用他的子孙。闰二月初一庚辰日，发生日食。丙戌日，从洛阳宫返回。夏季五月壬申日，迎亲光禄大夫永兴县公于世南去世。六月庚子日，首次设置玄武门左右飞旗。秋季七月癸酉日，吏部尚书申国公高士廉担任尚书右仆射。冬季十月己卯日，在始平狩猎，赐给老年人不同数量的粟和帛。乙未日，从始平返回。己亥日，百济派使者进贡金甲和貂斧。十二月辛巳日，右武后将军上官怀仁在毕州大破山辽。十三年春季正月初一乙巳日，拜谒县陵，特赦三原县及随从人员的死刑罪。丁未日，从县陵返回。戊午日，加封房玄龄为太子少师。二月丙子日，停止世袭刺史。三月乙丑日，有彗星出现在毕宿、卯宿之间。夏季四月戊寅日，驾临九成宫。甲申日，阿史那杰舍尔侵犯御营，被处死。壬寅日，云阳有一块一丈见方的石头燃烧，白天像灰烬，夜晚则有光亮，将草木扔到上面就会烧着，经过一年才停止。从去年冬天到今年五月一直没有下雨。甲寅日，避开正殿，命令五品以上官员上密封奏章，减少膳食，停止徭役，分派使者赈济抚恤， 审理冤屈，于是下了雨。六月丙申日，封皇帝李元婴为滕王。秋季八月初一辛未日，发生日食。庚辰日，册立右武后大将军、华州都督、怀化郡王李思摩为突厥可汗，率领他的部落在黄河以北建立牙帐。冬季十月甲申日，从九成宫返回。十一月辛亥日，侍中、安德郡公杨师道担任中书令。十二月丁丑日，吏部尚书、陈国公侯君集担任交河道行军大总管，率军讨伐高昌。乙亥日，封皇子李福为赵王。壬午日，西周都督王志远有罪，被处死。下诏在洛、相、幽、徐、齐、并、秦、蒲等州都设置长平仓。己丑日，吐谷浑河原郡王慕容诺和波来迎娶公主。壬辰日，在咸阳狩猎。这一年，滁州上奏说，野蚕吃胡树叶结成的茧像奈果一样大，颜色是绿的，总共收得6570石。高黎、新罗、西突厥、吐火罗、康国、安国、波斯、疏勒、于田、燕齐、高昌、临邑、昆明以及远方蛮族首领相继派遣使者朝贡。十四年春季正月庚子日，首次命令有关部门宣读时令。甲寅日，驾临魏王李泰的宅邸，赦免雍州及长安监狱的死刑罪以下犯人。二月丁丑日，驾临国子学，亲自举行试殿礼，赦免大理寺、万年县的囚犯、国子祭酒以下及学业优秀、精勤的学生都加一级，赐给不同数量的帛。庚辰日，左骁卫将军、淮阳王李道明送红化公主出嫁吐谷浑。壬午日，驾临温泉。辛卯日，从温泉返回。乙未日，下诏因梁朝黄侃、楚仲都、北周熊安生、沈仲、陈朝沈文阿、周弘正、张基、隋朝何妥、刘超、刘炫等前代名儒学生多遵循他们的学说，命令寻求他们的后代。三月戊午日，设置宁朔大使，以保护突厥。夏季五月壬戌日，改封燕王李林奎为鲁王。六月已有日，大风拔起树木。己丑日，薛延陀派使者求婚。乙未日，滁州野蚕节俭，总共收得8300石。八月庚午日，兴建襄城宫。癸巳日，交河道行军大总管侯君集平定高昌，在其地设置西州。九月癸卯日，特赦西州的死刑罪。乙卯日，在西州设置安西都护府。冬季十月己卯日，下诏将追赠的司空、河间元王李孝恭、追赠的陕东道大行台尚书右仆射、云杰公殷开山、追赠的明部尚书、余襄公刘正惠等人配享高祖庙庭。闰月乙未日，驾临同州。甲辰日，在瑶山狩猎。庚戌日，从同州返回。丙辰日，吐蕃派使者进献黄金器皿1000斤以求婚。十一月初一甲子日，冬至，在元丘举行祭祀。十二月丁酉日，交河道军队返回。吏部尚书、陈国公侯君集押送高昌王屈志胜在官德殿献上战利品，举行引致礼，赐宴三天。乙卯日，高黎世子相权来朝见。十五年春季正月丁卯日，吐蕃派他们的国相陆东赞来迎娶公主。丁丑日，礼部尚书、江夏王李道宗送文成公主出嫁吐蕃。辛巳日，驾临洛阳宫。三月戊申日，驾临襄城宫。庚午日，从襄城宫出发。夏季四月辛卯日，下诏于明年二月举行泰山封禅，有关部门详细制定礼仪制度。五月壬申日，滨州的僧道及老人等上表，认为太原是王爷诏使之地，明年封禅之后希望时常驾临。皇上在武成殿赐宴，并从容地对侍臣说，朕年少时在太原喜欢聚众博戏，寒暑往来将近30年了。当时座中有旧日认识皇上的人，一起叙旧以为笑乐，于是对他们说，别人的话可能有当面奉承，你们是朕的故人，如实告诉朕现今的政教对百姓如何，民间有没有疾苦。都上奏说，现今四海太平，百姓欢乐，是陛下的功绩，臣等余年日益珍惜，只是眷恋圣上的教化，不知疾苦，于是坚决请求皇上经过滨州。皇上对他们说，飞鸟经过故乡， 还会徘徊留恋。何况朕在太原起义，从而平定天下，又加上少时游玩之地，确实不能忘记。如果泰山封禅完毕，或许希望与你们相见。于是赐给个人不同数量的物品。丙子日，百济王扶余章去世，下诏立他的世子扶余一词继承父亲王位，并封为代方郡王。六月戊申日，下诏天下各州推举学问贯通古今以及孝顺父母、敬爱兄长、淳朴敦厚、文章秀逸的人一起于明年二月在泰山集合。己酉日，有彗星出现在太微垣，侵犯狼卫星。丙辰日，停止泰山封禅，避开正殿，以反思过错，命令减少膳食。秋季七月甲戌日，彗星消失。冬季十月辛卯日，在伊阙举行大阅兵。壬辰日，驾临松阳。辛丑日，返回宫中。十一月壬戌日，废除乡长。壬申日，返回京城。癸酉日，薛延陀率领铜锣、蒲谷、回纥、漠河等部的部众越过沙漠，在白道川驻扎，命令瀛州都督张俭统领所部军队逼近祁东境。兵部尚书李济担任朔方行军总管，右卫大将军李大亮担任灵州道行军总管，凉州都督李希玉担任凉州道行军总管，分路抵御他们。十二月初一戊子日，从洛阳宫返回。甲辰日，李济与薛延陀在诺真水交战，大败薛延陀，斩首三千余级，缴获马一万五千匹，薛延陀只身逃走。李济随后在五台县击败突厥司节部，俘虏男女千余人，缴获的养马与此相当。十六年春季正月辛未日，下诏将京城及各州的死刑犯发配到西州落户，流放犯人未到达目的地的改送到西州防守。兼中书侍郎江陵子岑文本担任中书侍郎，专门掌管机密。夏季六月辛卯日，下诏恢复隐王李建成的太子称号为隐太子，改封海陵腊王李元吉为朝腊主。秋季七月戊午日，司空赵国公长孙无忌担任司徒、尚书左仆射，梁国公房玄龄担任司空。九月丁巳日，特进郑国公魏征担任太子太师，仍知门下省事。冬季十一月丙辰日，在岐山狩猎。辛酉日，派遣使者祭奠隋文帝陵。丁卯日，在庆善宫南门宴请武功县的男女。酒酣时，皇上与父老们流泪谈论旧事，老人们轮流起身起舞，争相祝万岁寿，皇上各饮一杯。庚午日，从齐州返回。十二月癸卯日，驾临温泉。甲辰日，在骊山狩猎，当时阴寒昏暗，围猎的士兵断绝联系。皇上登高望见这种情况，想免除他们的惩罚，又怕损害军令，于是勒转马头进入山谷以避开。这一年，高丽大臣盖苏文杀死他的君主高武，而立高武兄长的儿子高藏为王。十七年春季正月戊辰日，右卫将军代州都督刘兰谋反，被处以腰斩。太子太师郑国公魏征去世。戊申日，下诏画司徒赵国公长孙无忌等二十位功臣的画像于凌烟阁。三月丙辰日，齐州都督齐王李佑杀死长史全万计，点军为文镇，占据齐州自守，下诏兵部尚书李济、刑部尚书刘德威发兵讨伐。军队未到，兵曹杜行敏捉住李佑并使其投降，于是李佑被赐死于内侍省。丁四日，火星停留在星宿前星，十九天后才退去。夏季四月初一庚辰日，皇太子有罪，被废为庶人。汉王李元昌、吏部尚书侯君集都因参与同谋被处死。丙戌日，历晋王李治为皇太子，大赦天下，赐宴三天。丁亥日，中书令杨师道担任吏部尚书。己丑日，加封司徒赵国公长孙无忌为太子太师、司空，梁国公房玄龄为太子太傅。特进宋国公萧宇为太子太保、兵部尚书，英国公李济为太子詹事，仍同中书门下三品。庚寅日，皇上亲自拜谒太庙，以谢太子承前之过。癸巳日，魏王李泰因罪降爵为东莱郡王。五月乙丑日，亲手写诏书推举孝廉。六月己卯朔日，发生日食。壬午日，改葬隋公帝。丁酉日， 尚书右仆射高士廉请求退休，皇帝下诏任命他为开府仪同三司，同中书门下三品。闰五月戊五日，薛延陀派他的侄子突利社进献50000匹马、10000头牛和骆驼、100000只羊来请求联姻，皇帝答应了。丙子日，改封东莱郡王李泰为顺阳王。秋季七月庚辰日，京城有谣言说皇上派程程取人的心肝用来祭天狗，人们互相惊扰，皇上派人到处宣誓解释，过了一个多月才停止。丁酉日，司空、太子太傅、梁国公房玄龄因母亲去世而离职。八月，工部尚书、云国公张亮任刑部尚书，参与朝政。九月癸未日，将废太子李承乾流放到黔州。冬季十月丁巳日，房玄龄恢复原职。十一月己卯日，在南郊举行祭祀。壬午日，赏赐天下百姓聚饮三天。因凉州获得祥瑞之时，特赦凉州，并审核京城及各州在押囚犯，许多人都被宽恕释放。贞观十八年春季正月壬寅日，皇帝前往温泉。夏季四月辛亥日，前往九成宫。秋季八月甲子日，从九成宫返回。丁卯日，散骑常侍清越南刘季任侍中，中书侍郎江陵子岑文本、中书侍郎马周都任中书令。九月，黄门侍郎褚遂良参与朝政。冬季十月辛丑朔日，发生日食。甲辰日，开始设置太子司一郎官职。甲寅日，前往洛阳宫。安西都护郭孝恪率军灭亡燕齐，活捉齐国王突骑之，押送到皇帝驻地。十一月壬寅日，皇帝到达洛阳宫。庚子日，任命太子詹事、英国公李即为辽东道行军总管，从柳城出兵，礼部尚书、江夏郡王道宗为副将。刑部尚书、云国公张亮为平壤道行军总管，率水军从莱州出发，左领军长河、泸州都督左南当为副将。征发天下甲士，招募10万兵力，一起向平壤进发，讨伐高丽。十二月辛丑日，废太子李承乾去世。贞观十九年春季二月庚戌日，皇帝亲自统帅六军从洛阳出发。乙卯日，下诏命皇太子留在定州监国。开府仪同三司、申国公高士廉代理太子太傅，与侍中刘季、中书令马周、太子少詹事张行成、太子右庶子高继福五人共同掌管机要事务。任命吏部尚书、安德郡公杨师道为中书令。追赠殷比干为太师，谥号忠烈，命有关部门修葺坟墓、祠堂，春秋两季用少劳祭祀，皇帝亲自撰写祭文祭奠。三月壬辰日，皇帝从定州出发，命司徒、太子太师兼检校侍中、赵国公长孙无忌、中书令岑文本、杨师道随从。夏季四月癸卯日，在幽州城南誓师，并大宴六军后出发。丁未日，中书令岑文本在军中去世。癸亥日，辽东道行军大总管、英国公李济攻打盖谋城，攻克。五月丁丑日，皇帝渡过辽水。甲申日，皇帝亲自率领铁骑与李济会合围攻辽东城，借助大风发射火弩，顷刻间城上的房屋和城楼全部烧毁，指挥战士登城，于是攻克。六月丙辰日，军队到达安市城。丁巳日，高丽别将高延寿、高惠贞率兵150000前来救援安市，抵抗王师。李济率兵奋力攻击，皇帝从高峰率军居高临下，高丽军队大败，杀伤俘虏不计其数。高延寿等人率部投降，于是将所登的山命名为祝壁山，刻石祭功，赏赐天下百姓聚饮2天。秋季七月，李济进军攻打安市城，到九月未能攻克，于是撤军。冬季十月丙辰日，进入临榆关，皇太子从定州前来迎接谒见。戊午日，驻扎汉武台，刻石祭功。十一月辛未日，前往幽州。癸酉日，大宴，班师回朝。十二月戊申日，前往滨州。侍中、清越南刘季因罪被赐死。同年，薛延陀珍珠皮夹可汗去世。贞观二十年春季正月，皇帝在滨州。丁丑日，派大理卿孙福家、黄门侍郎褚遂良等22人依据6条标准巡查各地，升降官吏。庚辰日，特赦滨州，宴请随从官员 和太原起兵时的袁琮，赏赐粮食不薄，免除赋役各有等差。三月己巳日，皇帝回到京城。己丑日，刑部尚书镇国公张亮谋反被诛杀。闰三月癸巳朔日发生日食。夏季四月甲子日，太子太师赵国公长孙无忌、太子太傅梁国公房玄龄、太子太保宋国公萧宇各自辞去辅导太子的职务，下诏批准。六月，派兵部尚书固安公崔敦礼特进英国公李济在豫都军山北击败薛延陀，前后斩首5000多人，俘虏男女3万多人。秋季八月甲子日，封皇孙为陈王。即四日前往灵州。庚五日驻扎金阳顿。铁勒回纥、拔野谷、铜锣、蒲谷、多烂葛、思杰、阿爹、弃弼、爹杰、浑、胡薛等11姓各派使者朝贡，上奏说薛延陀可汗不侍奉大国，部落逃散，不知去向。我们各有领地，不能追随延陀离去，归顺天子，请求设置汉官。皇帝下诏让他们到灵州会合。九月甲辰日，铁勒各部落的四金、协力发等派使者相继到达灵州的达数千人，前来进贡地方特产，请求设置官职，都请尊皇帝为可汗。于是北方荒远之地全部平定，皇帝作五言诗刻石记述此事。辛亥日，灵州发生地震并有声响。冬季十月，前太子太保宋国公萧宇被贬为商州刺史。丙戌日，从灵州返回。贞观21年春季正月壬辰日，开府仪同三司申国公高士廉去世。丁酉日，下诏于明年2月举行泰山封禅。甲寅日，赏赐京城百姓聚饮3天。2月壬申日，下诏以左丘明、卜子夏、公羊高、谷梁赤、福盛、高唐生、戴胜、毛长、孔安国、刘向、郑仲、杜子春、马荣、卢植、郑康成、福子慎、何修、王素、王辅嗣、杜元凯、范宁等21人世代使用他们的著作在国子学中流传，今后在太学祭祀时一并命他们配享孔子庙堂。丁丑日，皇太子在国学举行式蔡礼。夏季四月乙丑日，在终南山上建造太和宫，改名翠微宫。五月戊子日，前往翠微宫。六月癸亥日，司徒赵国公长孙无忌加授扬州都督。秋季七月庚子日，在宜君县凤凰谷建造玉华宫。庚戌日，从翠微宫返回。八月壬戌日，下诏因河北发生大水灾停止封禅。辛未日，鼓励干国派使者进贡名马。丁酉日，封皇子李明为曹王。冬季11月癸卯日，改封顺阳王李泰为蒲王。12月戊寅日，左校尉大将军阿史那舍尔、右校尉大将军弃弼合力、安西都护郭孝克、司农青阳红李为棍山道行军大总管，讨伐秋瓷。同年，堕婆登、以利、鼻林宋、兜波、杨童、石、波斯、康国、吐火罗、阿西吉等远夷19国都派使者朝贡。又在突厥以北直到回纥部落设置66个驿站，以通北方荒远之地。贞观22年春季正月庚寅日，中书令马周去世。司徒赵国公长孙无忌兼任检校中书令，掌管尚书门下2省事务。己亥日，刑部侍郎崔仁师任中书侍郎，参与机要事务。戊戌日，前往温泉。戊申日，回宫。二月，前黄门侍郎褚遂良赴任黄门侍郎。中书侍郎崔仁师被除名，留沛连州。癸丑日，西番沙波罗叶护率众归附，任命其四京区裴禄为中武将军兼大四京。戊午日，在羯谷部设置监昆都督。乙亥日，前往玉华宫。乙卯日，赏赐所经过地区的高龄老人和重病之人粮食不薄，各有等差。己卯日，在华园打猎。四月甲寅日，弃外藩人因征牧马出境，皇帝亲自临场裁决，然后众人皆服。丁巳日，右武后将军梁建方攻击松外蛮，降服其部落72个。五月庚子日，右卫律长史王玄策攻击地那福帝国，大破之，俘获齐国王阿罗那，命方士那罗尔娑婆在金标门制造延年之药。吐蕃赞普 击败中天竺国，派使者献捷报。六月癸酉日，特进，宋国公萧雨去世。秋季七月癸卯日，司空，梁国公房玄龄去世。八月己酉朔日，发生日食。九月己亥日，黄门侍郎褚遂良任中书令。十月癸亥日，从玉华宫返回。十一月戊戌日，梅、琼、雅三州辽人反叛，右卫将军梁建方讨伐平定。庚子日，契丹首领哭歌，西首领可渡者都率部归附。在契丹部设置松漠都督府，在西部设置饶乐都督府。十二月乙卯日，增设殿中侍御史、监察御史各二员，大理寺设置平事十员。闰十二月丁丑朔日，昆山道总管阿史那舍尔降服处密、处月，攻破秋瓷大波等五十城，俘虏数万人，活捉秋瓷王赫利布失臂而归，秋瓷平定，西域震恐。副将薛万彻胁迫于田王福都信入朝。癸未日，新罗王派其相伊赞千金春秋及其子文王来朝。同年，新罗女王金善德去世，派使者册立其妹金贞德为新罗王。贞观二十三年春季正月辛亥日，押送秋瓷王赫利布失臂及其香纳利等献于太庙。二月丙戌日，设置瑶池都督府，隶属安西都护府。丁亥日，西突厥四叶护可汗派使者来朝。三月丙辰日，设置丰州都督府。从去年冬季无雨，到本月己未日才下雨。辛酉日，大赦天下。丁卯日，敕命皇太子在今夜门听政。当月，太阳赤红无光。四月己亥日，前往翠微宫。五月戊午日，太子詹事，英国公李继任叠州都督。辛酉日，开府仪同三司，魏国公李靖去世。己巳日，皇帝在含风殿驾崩，享年52岁。遗诏命皇太子在灵柩前即位，丧礼应使用汉朝制度，密不发丧。庚午日，派旧将统领飞骑进兵，随皇太子先回京城，调发六府甲士4000人，分别排列在道路及安化门，护卫随从进入。大行皇帝的御马舆车，随从官员侍卫如常。壬申日，发丧。六月甲戌朔日，灵柩停放在太极殿。八月丙子日，百官上谥号文皇帝，庙号太宗。庚寅日，葬于昭陵。上元元年八月，改上尊号文武圣皇帝。天宝十三载二月，改上尊号文武大圣大广孝皇帝。使臣说，我看文皇帝发迹多有奇异，聪明神武，选拔人才不偏私同党，励志创业则禁用奇才，所以屈突通尉迟敬德从仇敌而变为心腹，马周刘季从疏远而最终威以重任，最终平定天下，确实是由于这个原因。常试论述，楚时湿润则云生，崇明则中岳，即使尧舜那样的圣明，也不能用陶物穷奇而达到太平。伊尹吕尚那样的贤才，也不能为夏桀殷纣而带来昌盛。君臣之间相遇相知是很困难的，以至于掘墓剖心重流金浊，确实是由于遭遇不同。以房玄龄魏征的智慧不超过孔丘孟轲，却能尊主避民，是因为遇到了好时机。有人说，以太宗之贤却失去兄弟之爱，对诸子教育失当，为什么呢？回答说，是的，舜不能使四个罪人仁爱，尧不能训导丹朱，这是以前记载的。当神尧听信谗言之时，建成嫉妒功绩之日，如果消除未逼，谁还顾及分崩离析变故的发生，坚不容发，正害怕毁朝之祸，岂能考虑尺步之遥？承前的愚笨，胜负也不能改变。如果文皇自己确定储君于贤嗣，不惩治于高礼，用人如贞观之初，那见如魏征在世之时，那么周武王、周成王的世代相袭，我朝尚有遗美。比较汉文帝、汉武帝的恢弘，他们多有惭愧之德。考察他听断不惑，从善如流，千年来可以称颂的只有一人而已。赞此说，周文王、周武王开创周朝，一门出了三位圣人。文皇登上帝位，兄弟却不和睦。管叔、蔡叔被诛杀后，周成王、周康王之道才得以端正，贞观的风范至今被歌颂。